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程曦。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 Vivian 是在中国和美国科技大厂如微软、PayPal 和平安都有高管身份工作经历的一位前辈，他也是西雅图创业协会的顾问和连续创业者。目前 Vivian 通过西雅图创业协会在教授职场新人在职场提升自己的课程。这期节目我们结合 Vivian 的经历，也谈谈职场爬梯子的那些事情。Vivian 欢迎你，要不要介绍一下
啊？大家好，我是 Vivian 王啊。我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基本上跟在西雅图的大厂员工啊都差不多的经历。以前呢曾经在这个 Dell 在微软都工作过啊，在微软呢是负责搜索引擎的产品工作，后来呢就是转到 PayPal 之后呢调到 PayPal 中国，负责 PayPal 中国的所有的这个产品的工作，就是 Head of Product。 然后后来离开 PayPal 之后呢就是加入了平安，帮助平安做了一个手机支付的 APP， 就是一钱包啊。在平安的时候呢，当然那个算是我真正的是对创业呀、包括是说主独立的去设计一个产品啊，在这个 build up 一个 team 呀等等所有的这些工作呢从头开始的。那离开平安之后呢，就是我实际上就开始做了自己的公司。那当时在中国做了一个叫海融易的一个供应链金融的一个平台。在这个供应链金融这方面领域呢大概做了有5-6年吧。在疫情期间，后来我是就是又做了一个创业项目，这个项目呢是叫 A-Class。 当时是觉得疫情之后呢很多的线下授课无法正常进行，所以呢就是建立了一个类似于 Zoom 的线上教育平台 A-Class。 那现在呢我已经搬回美国了搬回美国呢现在同时在开始做一个新的创业公司叫 Ride Together， 这是一个拼车软件的 app。 那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帮助大家解决这个大城市塞车堵车这些问题。所以今天很荣幸能够接受程曦的这个访谈。
谢谢 Vivian 的介绍，感觉大家都能够听得出来 Vivian 是一个特别特别有经历，并且在不同的领域都涉及很深，从职场爬梯子一直到创业，在中国在美国都有经历。我感觉全部谈 Vivian 的经历是一个特别大的工程，我们这次只着重于他的前期，也就是职场成长，我们就会有精力再 focus 他其他比如说是创业经历的这个部分。那刚刚我在听 Vivian 你介绍这个时间线的时候，我觉得你其实每一步一个脚印都走出了一些我们现在的人好像经历过的过程，但是你又说的有点云淡风轻，要不然我们 double click 一下，比如说你能不能开始谈一下你刚刚进入职场的时候，最早在微软和这个职场初期的时候做的一些事情是怎么样的，那时候的心态大概是一些什么样子的，有没有过遇到一些挑战？
太多了，因为众所周知啊，就是在大厂爬梯子，尤其是在美国的大厂，作为华人来说呢，那肯定就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一个领域，就是语言呀，这个市场呀，用户习惯呀，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文化的背景的不同吧。那在这边你开会讨论的时候，别人说了一个 joke， 你看周围人都在哈哈大笑，你听不懂，这是完全很正常的一种现象。所以在职场初期呢，我应该是经历了现在所有大厂员工面临的那个过程。就是比如说在公司里不知道怎么样去能够 stand up， 能够去展现出自己做的事情，或者说如何包装，如何去避免被别人比如说像什么就是抢项目，或者说去摘果子这些事情。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很好的 idea， 我在开会的时候我就在那憋着劲，我在讲我什么时候要把我的这个想法给他说出来，我的这个反馈给他说出来，很可能我一直在暗中给自己鼓劲啊，我要找一个机会说出来，然后很快会议结束了，大家 wrap up 了，你都没有勇气站出来去表达你自己。所以在职场初期，我跟所有的职场的小白一样，就是所以就是很郁闷，辛辛苦苦工作，但是呢一直看不到自己的 就我们说的那种 credibility 也罢呀，或者说是我们说这个升职加薪更是与自己就是没有关系嘛，所以很郁闷在职场初期。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刚刚提的东西，我想大家很多跟我类似的这种职场新鲜人可能都有遇到过，我们都遇到过，但是好像没有特别好的这种战略来去真正去解决它。那你当时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心态肯定也是沮丧的，会不会产生一些自我的质疑，之后是如何克服的？
有啊，这个自我质疑是肯定是很有的，甚至说有的时候陷入了一种盲目的自我保护的状态。就是我们说很多的亚洲女性，就不只是华人了，在职场初期啊，就是一味的就表现自己很 nice， 让人觉得我很好沟通，很好配合，我很愿意去比如说去做一些事情，很勤勤恳恳。但是这些呢其实都不够的，因为如果你要是真的是碰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partner 或者一个 team，大家都知道如何去给你机会让你去展现自己，或者说如何去给你机会让你去不断的去试错，去锻炼，去成长。但是更多的时候很可能因为所有在职场的人，你的同事跟你差不多，很可能也是一个小白不久的，他也渴望升职，所有人都在抢这种机会，就是说我如何展现出自己嘛，对吧？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呢，那就是就是你讲的这个自我怀疑、自我保护，或者说甚至是有一点像袋鼠一样，哎呀，我就把我自己的工作做好了，其他的我不管，反正是说我有一技之长，我也不怕就是说找不到工作，就进入一种就是初期是有一种这样的，就是我们说盲目的自我保护或者说自我逃避的状态。一直到某一天我发现 OK， 我不可以这样，我如果再忍下去，就是说三年五年，很可能这个周围的环境不会改变，那就是环境如果不能改变，我只能要求我自己去改变自己了。
其实我觉得你这样说，我觉得身边的很多人可能都有类似这样的心态。那你当时是自己意识到的，还是说有高人指点，还是说你心中有一种对自己这种能力的这种肯定，不想要放弃的这种驱动？
我觉得首先是自己意识到了，因为我意识到了我现在陷入一个瓶颈，就是我相信我自己有能力，或者说我相信我自己有潜力，我很希望突破自己，但是我自己呢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或者说我当时选用的方式呢是错误的，就是说 be nice， 然后呢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但是这些不足够的。所以当我在就是郁闷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觉得我自己如果既然没有方法，我要去找高人去指点，我要去参考比如说跟我有类似背景的，比如说像这种 female 呀，或者说少数主义呀，或者说英语不是母语啊，这种环境之下又没有那种特殊或者说特别成功的这种女性，或者是她哪怕就只是比如说也是新移民，就是英语不是母语的这样的人，我去找他们去请教。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 lucky， 我是碰到了几个很好的 mentor，然后在我的职业初期，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出现了，就真的是你讲的贵人指路，很轻轻松松的让你突然就明白 OK， 我以前做的全是错的，我要换一种方式去工作，去配合，去沟通。
所以你现在也在非常有这种冲动，或者说有这种责任感，说要去跟晚辈或者说更年轻的人去分享这种 mentor 的经历，因为你自己现在已经成长了，然后是一个 mentor。其实我想大家都很想听听看这方面的经历，能不能结合具体的一些案例，谈谈您的心态的这种成长，以及之前遇到的一些具体的事情的一些挫败感。
之前就是我说了一个案例也在我的培训课当中跟我的学员分享过。就是我之前比如说我团队的一个 coworker， 他的这个工作呢不一定非常 reliable， 所以经常有的时候呢我发现他交给我的东西呢是有问题的。那一开始啊，可能所有的小白呢都会很 nice 的跟他说了几次他做的东西呢还是这样质量不高，你就会非常的 frustrated， 然后呢你就开始要去 complain， 要去跟老板说，然后呢你希望比如说能够让他去改，否则的话他给你的那个压力是很大的，对吧？ 那在这种环境之下呢，我也是陷入了这种状态，而且我认为我是对的，因为他的东西不好嘛，对吧？但事实上我发现了，好像结果并不如此，因为我发现这个慢慢的我在团队里的这些关系啊，好像不如以前那么好了。比如说大家呢，就是不一定算是啊，就是不一定说是觉得我的工作不很好，而是我觉得我的工作方式出问题了。因为我在找高人指点之后才明白问题出在哪了，就是我说的嘛，当一个团队有问题的时候，那首先就是出问题的，不管是项目问题还是说具体的问题，老板呢一定是不希望家丑去外扬的，对吧？那这一点呢是我是没意识，我可能会觉得 OK 我说出来了，然后让这个人有压力，他很可能会改得更快，但实际上呢很可能就我们说把这个跟老板的这种配合的关系呢很可能会打破。那么而且我觉得我跟老板说了几次没用，他并没有去能够让这个同事有改变，那我很可能觉得这是老板的责任。那换位思考一下，老板很可能觉得是我的沟通不到位，对吧？所以呢这个其实是当时的一个 trigger point， 就是这个人他交给我的东西我是真的是要 double check 的，因为我发现他几次都错误嘛，那就很增加我的工作量，然后就是让我跟他配合的时候呢，很可能有的时候说话呢一开始会很 nice， 那后面呢就说话可能不太注意啊，甚至是比如说把这种状况给 disclose 出去。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对我触动很大，因为我会发现我慢慢我跟老板的关系呢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密切了，或者说我老板跟我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他对我不满意。那我后面去再想这个事情呢，应该只能是在这个上面去出问题了嘛，所以就是当时找高人指点。
嗯，如果是现在的话，如果你现在的话，你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我当时的感觉我是做的正确的事情，因为他做的工作不 reliable。那实际上现在如果这个事情如果要让我看的话呢，就是我们说了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家丑不能外扬。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去跟他沟通，怎么样去 push 他去改变。这个确确实实以我当时的这种身份呢，是很可能就是无论是能力还是我的这个 possession， 我都没有办法去 make 他 change 的。但是我要退后一步去会想，这个人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上这么久了，而且呢活得很滋润，那就是他后面很可能就是我不知道他认识谁，或者说他在这个公司有什么 strong tie， 这个是我需要考虑的，对吧？那对于老板来说，我把这个问题给他 disclose 出来了，老板会觉得呢就是面子上很没有光，自己至少他的团队没有带好，他底下会出这些问题，而且这个呢应该算是低级的错误。对，所以如果换成现在的话，我的这个考量是不一样的。该说了我还会跟老板沟通，但是呢不会就是口无遮拦的在非内部或者说非老板的这个环境里去沟通的，或者说希望老板能够给我一些指教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操作。
对，因为老板他可能也有他的老板，在他的同僚或者他的老板那里也需要让他自己可以 look good， 然后让其他的组的同事都觉得自己的这个组的是一个非常做事情很踏实然后很 reliable 的一个形象，所以这样子无形之中你给你的老板增加了这种同级之间的压力啊。但是后来我觉得你提的这个点，就是说不既要解决问题同时要把这个话给说得圆，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指点啊。好，感谢 Vivian， 我们进一段广告，接下来我们继续谈一谈更具体的向上管理以及无权力领导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下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程曦。今天我有幸我们请到了 Vivian 是在中国和美国科技大厂微软、 PayPal 和平安都有高管身份工作经历的一位前辈，他也是西雅图创业协会的顾问和连续创业者。目前呢Vivian 通过西雅图创业协会在教授职场新人提升自己的课程，这期节目我们结合 Vivian 的经历谈谈职场爬梯子的那些事情。 Vivian， 刚刚我们谈了你早期的职场之中遇到的一些挫折或者说一些错误的心态，然后自己遇到了高人指点调整过的状态，然后也意识到了这个路要怎么走才能够巧现在我们具体谈一谈你刚刚提到的一点，就是说既要考虑到事情怎么做，还要考虑到老板在他的同僚和他的老板之间的这个面子的问题， 那怎么样更具体的处理跟老板之间的关系？向上管理有哪些技巧？
向上管理我觉得其实最根本的一个嘛，就是把老板的需求放在你的需求之前，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情绪价值。当你能够真正的了解他的需求，或者说你可以让他的 life 变得很 easy 的时候，你就可以真正的去有效的去打动他，就是他会很关注你。因为就好像我们说这个你是这个团队当中最 key 的 person， 因为你不在了这个项目就没办法进行了。如果你能做到这个呢，实际上这个是工具的价值得到满足了。但是同时，如果你让你无论是老板还是同事每天跟你在一起工作呢，心情就都很好，每次跟你开会离开的时候呢，心情都很舒畅，每次跟你见面的时候呢，心情呢也是很好的，总是想着你的优点，然后他现在有哪些事情你又可以去帮他分担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你和你老板配合的做过程当中，这种情绪价值就可以给他拉满了。拉满这个就是讲句通俗的话，就是你每天在公司要待八个小时，实际上你跟你老板那个配合的这个时间啊是相当长的。如果你去想一想一下，你们两个如果说真的是这个八字不合，天天见面啊就很没冷，对他跟你说什么你都不忿，他让你做什么事情呢你都阳奉阴违，或者说呢都拖拖拉拉，你会让他感觉呢让你去做事呢他心里呢很不放心，或者说很不开心。在这种时候，哪怕这个事情你做完了，他也不会觉得你好，因为情绪价值已经降低了很多。
你觉得在职场新人来说，工具价值更重要还是情绪价值更重要？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其实很多人可能刚刚加入职场的时候都非常专注在工具价值上，甚至可能有一部分是因为这种imposter syndrome， 叫做这个仿冒者心态，是不是这种不安全感反而会加重它更偏向于工具价值而忽略情绪价值？
我觉得是这样的，情绪价值在什么时候，就是工具价值是基础，就是比如说你去必须要能做这些事情，你能够 deliver， 而且呢是就是合格的这个结果，在这个是一个基础。如果这个活你干不了，实际上呢就是说光有情绪价值呢很可能也很难打动你的老板，因为你会给他捅娄子。所以呢工具价值是基础，但是当这个工具价值之上，你想真正爬梯子越往上走，这个情绪价值的重要性就越重要。比如说老板会不会担心 OK 你会不会是一个白眼狼，我把你提拔了之后呢你回来反向的就是说被刺，或者是说啊你对我们这个就是团队的这种支持性忠诚度粘合力不够，在团队当中有这种负面的影响，这些呢其实都不是好事。所以当你的工具价值达到你能做事，而且你有 potential， 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升职在初级岗的时候你是可以拿到的，当你到中级想往上爬的时候，没有情绪价值几乎不可能。
Vivian， 你刚刚说这点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点，就是其实对于很多职场新人来说，他们可能自己都没有办法意识到哪些事情是在提供积极的情绪价值，哪些事情在提供消极的情绪价值，或者他们自己其实这已经给老板增加了很多这种负面的感受了，他们自己完全没有意识。你能不能够稍微给我们拆解一下，或者举几个例子说，诶，哪些事情是在老板面前多做他会比较喜欢，或者说 in general 人都会感激的事情，哪些事情要少做去尽量避免的事情？
其实就是很多的事情啊，这种状况就是比如说吧，有些人呢就是想，哎呀，我在踏踏实实的干活，然后我就不烦我的老板了。然后他在做事情，他不会去 keep 他的老板呢去一直 inform 的，一直不会知道这个项目的进展。那老板一开始呢，很可能是说啊，忍住，我尽量不干涉你。但是当他到某一天突然觉得很不放心的时候，就是我这个事情交给你了，他的进展如何，是不是能够按期到达，质量是不是很好。会不会有这种需要改变方向的问题，或者调节方法的问题？如果这个员工只埋头干活，不跟老板说啊，他的老板会慢慢的会真的是坐立不安的，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说的这个情绪价值是减分的，就是一定要 keep 你的老板能够 informed， 他能知道这个项目进展，那么你就得要去知道 on purpose 的去 set up 一个就是沟通的一个 schedule。 比如说你跟你老板要有一些默契，我的这个项目多久我跟你说正式的沟通汇报一次，然后呢在非正式的时候，比如说有重大的进展的时候，我随时呢就给你发一个 email 或者见面呢就跟你 keep 你 updated， 对不对？在这种时候呢，你老板就会很放心，他会知道这个项目一直在进展，而且呢 一切都很顺利。那他如果不放心的时候呢，他就会渐渐的过来主动的去询问你，他会问你项目进展有没有问题。如果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持续的不给他 update，他下一个项目很可能就不敢放手交给你做，原因很简单，因为就是这个让他操心或者担心的这个时间呢太长，他的情绪价值降低，实际上对他来说呢是一种精神负担。
嗯，让他产生内耗了。
对，老板最讨厌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这种结果，就是你不止不沟通，而且项目进展不好，一直到 last minute 你告诉他了这个项目不行了，执行不了了，或者说我不能按期交付了，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你早干嘛呢？你早一点跟你老板说，他可以给你协调资源，他可以调整方案去改变这个项目的进展。所以老板最最讨厌的就是说没有沟通到最后是给惊吓。
我想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对于老板来说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你有一个月级的这种汇报，或者这种甚至是月两级的汇报，那可能对他来说他会更加的在意这些结果以及细节。
你说的很对，其实这个呢就不只是说我们说沟通汇报了，这个是有一点像什么呢，这个实际上是展示了就是说你很有野心，或者是说你对你老板不够尊重。你可以越级汇报，但是前提是要跟你老板达成一致之后，就是你要 keep 你老板 informed， 不能让他像傻瓜一样。比如说你跟 skip 几层的老板汇报完了，你老板不知道，然后呢极有可能你说的呢是很激进的，你老板说的信息是很保守的，然后呢在 skip 来我面前呢，你老板就会显得很 stupid， 就是你为什么要骗我，这是最忌讳的。所以越级汇报这个东西呢，是如果你还继续想跟你老板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的话呢，最好是事先能够保持同步，哪怕事先做不到，事后也要立刻同步，千万不要就是让他和你的这个汇报的口径是不同的。一旦这个有差距，这个问题就来了，不是他有问题就是你有问题，总之你们两个的关系可能这一次事件就足够损坏了。
嗯，但是如果反过来，如果你做的比较好的话，肯定老板也会比较信任你，然后会都给你一些这种越级汇报的机会，这样他有面子你也有面子。那前提是像你说的，两个人一定要 align 好。
一定要 align 好。align 好之后呢，实际上是他在把你往上 promote， 这个就不叫越级汇报了。
了解了解。但是这个可能就需要一些过程，要通过一些这种案例足够证明你有这种持大局和战略的思考能力，然后同时在一些细节上处理的也比较干净利落，他可能就会放心让你做更多的事情。
对的，就是说一定要能够有这种 trust relationship 能够 build up， 他相信你的能力，他相信你规划你战略思考的角度，他更放心就是说你不会就是把他置于这种危险的境界，就是你们两个的沟通的口径是一致的，甚至有些场合该他汇报的他可以让你去上，但这只能证明他是一个好老板，他会 coach， 他会 manage， 他会培养人，所以这个呢对于你们两个都是加分的。
嗯，那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刚刚加入职场的同学，他可能做事情没有那么踏实，但是也不是因为他自己不够努力，而单纯就是他对于这件事情怎么样做得好其实他没有一个概念，但是他心里有一点犯怵，有点害怕，因为他觉得跟老板沟通本身就是一件很有压力的事情，而且要展现出自己做得不太好的那一面。那碰到这种情况的话，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一些心态上的引导？
这个问题其实也蛮通常的，就是现在我在教的这个学员当中呢，就有人经常就是比如说他的这个 skip level 一跟他说话，他就快要 freeze 了，就不行了，就觉得特别紧张，对吧？那在这种时候呢，就是我觉得首先你所有你要打交道的，就是假设 skip 老板，我觉得你都要花点时间去了解一下，就是你要了解他的背景，他以前做过了什么样的特别牛的项目，他特殊的技能， 他擅长的点在哪里。那你了解之后呢，其实你会发现 OK， 有些的地方我真的是很想跟他学的，对吧？也就是说我们说哪怕通俗一点，你想跟他拉近关系，你想拍马屁，你都得要能够拍对地方，对吧？如果比如说你的 skip level 过来跟你说，嘿，干得不错小伙子，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就是马上你就要去抓住机会啊，你要去跟他怎么沟通。假如你干的这一点是他很擅长的，那就立刻就要展示出来啊，我就是我听说你以前做过什么什么项目的，超级的棒，到现在都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公司的标准，是行业的标准，对吧？那我很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向你请教，比如说跟你去学习拜师。你这个就这种话呀，这个拍的是叫恰到好处，因为真的是别人的那种 sweet spot， 对吧？他听了会很舒服，而且呢他会知道 OK， 你在这方面呢是花点时间研究过了，你知道这些项目的背景，对吧？在这个时候他一定会愿意跟你沟通的。而且你这种 straight talk 多了之后呢，你再见这个老板你就不会发怵了，或者说你们的关系自然的就拉近。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觉得跟 Vivian 你聊好几次，我觉得有一个其实你分享的做法的共同点，就是要做好自己的功课，就是无论是自己提升工具价值还是提升情绪价值，以及我们之后会讲的一些点，无论是这个向上管理或者说是无权力领导力，甚至以后找 mentor， 可能自己先把该做的东西很勤奋踏实的做好，这是一个前提。
我认同，其实我喜欢勤奋的人胜于聪明的人，因为聪明的人如果不持久还是拿不到结果的，但是勤奋的人持之以恒，尤其是在大厂工作的人，几乎没有几个是笨的，对吧？大家的智商都是差不多的，缺的就是一些我们说这种小的习惯。也就是说常说的一句话叫性格决定命运嘛。 你做事情能不能持之以恒，你愿不愿意去就是多花一点时间去把它给做得更好。其实这个是真正的这个就是试金石。
那我想插一个嘴问一下，就是你刚刚说其实大家聪明的程度差不多，勤奋可能是决定的这个点，但是我觉得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这种心态上的起伏，甚至会有一些人与人之间关系处理好处理不好的时候这种内耗，作为一个职场员工怎么样可以维持自己心态上的平稳，然后保证自己的精力是一种饱满的。我想可能自己逼自己也是没有办法长期逼的，更多的是真正的要发自内心去认可自己在做的事情，或者找到一些自己能让自己 passion 的点，或者有没有你一些其他一些技巧甚至一些方法可以引导自己去保持自己的勤奋。
我觉得就是有一句话我很认同，就是 stay foolish。 就首先呢，也你要有一个好奇心，每一个人就是都周期性的会陷入一种就是叫疲惫期吧。比如说我在就是我工作很努力很努力一直很努力，很多年之后发现我累了，我想休息一下，我想换一种方式。也有一些人呢就是觉得哎呀我在这个事情好像做的差不多了，对吧，至少呢就是我有一技之长，我可以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如何能够让自己持续的勤奋起来呢，大概有几个原因吧。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讲的热爱喜欢这件事情，你真的很喜欢它。那我常给自己就是我提示自己或勉励我自己的就是一句话，叫如果给我第二次机会，我一定要比第一次做得更好。虽然这个事情我已经做很熟了，但是同样只要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希望找不同的方法去实现它，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加速，能够就是说提效，能够节能。这个我觉得是因为基于热爱，所以我愿意花时间去做它，对吧。那同样的就是当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去让你持续的保持兴趣。当你真的是觉得很疲累的时候也没关系，那我们就休一下假嘛，比如说请下假，调整一下心态，调整自己的体力。那包括对人也是一样的，对人就是像你说的，我心情好了，我可以跟他好好沟通，好好说话。今天我心情很不顺，对吧，那我很可能我在说话的时候你都不注意。尤其的时候呢，人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越亲近的人你越会控制不住情绪。比如说你的家人，你是真正的是有的时候没来由的你把自己不好的情绪放到他身上，那你的同事极有可能也会有，对吧。那在这种时候呢，就是要就是在一开始就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对事情的状态，对事情的这种热爱。很疲劳了没关系，休假，休假充电以后我再回来。如果休假充电以后还不喜欢，那个时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就是说我要决定我要不要换一个阵地，对吧。那对人呢也是一样的，那个对人现在这里主要讲的我们说 manager up 就是老板嘛，对吧，同事他对你的影响没那么大。也有的时候呢你碰的真的是说水土不服，我跟那个老板真的就是看不对眼，我怎么努力这个老板他都不喜欢。而且这个老板呢我能可以肉眼可见的就会知道他呢就是说他不欣赏我，他不培养我，不给我试错的机会，不给我资源。你所有的努力都完了之后呢，那这时候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及时止损，换阵地，换老板。可以在同一个公司换岗位，也可以说换不同的公司。因为你既然知道你在他手底下你不可能得到发展了，就不要在那里耗，就换一个阵地。所以也经常我常跟我的这个学生讲的一句话就是，找工作当中 70% 看的是你的直线老板，他会决定你在这个岗位能有多大的提升。一个是你技能的提升，你的能力的提升，你的管理配合等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真正的职业发展上你能往上爬多久。他如果第一个台阶就不给你，你就不要在那里耗，那就换。如果你碰到一个好老板，那是真的就是说认认真真的从心底里去挖掘对方的价值点，或者说对方特别让你佩服欣赏的点，就好像我们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一样。当你会发现哦，他有很多的点让你非常佩服，你很愿意跟他去学，你希望他能给你机会去教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愿意去 compromise 其他的一些挑战，对吧。所以呢这两种状态对老板的状态呢都在心里提前的准备好，
我自己的感受也很类似，就是真正的好的老板是在即使在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你可以做成这件事情，然后他会几乎是这个身临其境的，就是帮你去 coach 你，然后甚至有的事情呢手把手的教你做，做完了以后你自己觉得哎很有成就感，然后你也觉得这道坎我都能过，下道坎我可能也能过。我想就是薇薇你刚才提到，如果你再做一次的话肯定会做得更好。如果说你现在的心态去指导可能之前你刚刚加入职场自己去有一个标准或者说有一套方法来筛选老板或者快速的鉴别，除了你刚刚说的这种比如说是否给你机会是否给你资源，在沟通上各方面有没有一些你自己会遵循的一些规律和方法去找到一些老板的这个是否适合自己的一些标准？
有这个老板是否适合不适合自己啊，其实我觉得是不太好去操作，但是呢他是有一定的方法去可以帮助你去识别一下的。比如说这个我觉得一个好老板他要具备几个状态吧，就是人品是第一点的，就他人品好不好。这个老板就是说如果是说光有能力然后呢这个不愿意去教你，或者说当有问题的时候他是否去就是我们说把锅甩给你去背让下属去背，这个呢就不是一个好老板，对吧？所以呢在挑选老板的时候呢我觉得要有几个状态，就是下属呢要去看，就是第一个他愿不愿意去培养你。老板很有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每个老板呀他都不一样，就是人没有完人的，所以在职业上升对于 junior 的 people 来说呢，我觉得会从这几个点呢我去看。第一个他愿不愿意培养你，花时间去教你。有很多的 manager 呢他是喜欢挑一个完美的人的，就是说我现在一个 JD 出来了，我要求自己的 criteria 全都要 meet。然后呢如果万一有人达不到，哎呀我觉得他过来干不了，他不愿意接受。那这个是一个，当然呢就是不是这么简简单单的说，就有可能这个团队公司壮大了，他现在呢对人员的要求提升了。所以但是对你来说，你如果要是想要去在未来有机会继续成长的话，我看的就是他愿不愿意花时间教你，他愿意培养你花时间教你，这个我觉得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给不给你机会试错，他也教你但他不放手让你去做，永远把你当成小 baby， 你就不会有机会去练。就是我们说这个纸上谈兵一样，光书面上教你了你永远不会有机会去练手的，你不练你是永远不会有成长。
就即使理论上知道了你还得真正做了，犯了一些错你可能学的才能更快。
对的，所以呢要给你试错的机会，试错了你的成长才会更快。因为很多问题理论上说了，但是你在实际的操作了遇到的问题永远是比书本上理论上能遇到的更多更复杂。
行，谢谢薇薇的分享，我们进了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程曦。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薇薇。Vivian 是在中国和美国科技大厂如微软、 PayPal 和平安都有高管身份工作的一位前辈，同时也是西雅图创业协会的顾问和连续创业者。目前 Vivian 通过西雅图创业协会在教授职场新人职场提升的课程，而这期节目我们就结合 Vivian 的经历也谈一谈他在职场爬梯子中的一些心得和事情。我们刚刚谈到了 Vivian 的早期职场经历，也重点在向上管理和跟老板的关系相处中讲了很多细节。我们接下来谈谈看无权力领导力。刚刚如果说我们更多的是如何向上管理的话，无权力领导力可能是横向的，甚至是跟你比级别还低一点的这种人的管理。那同时这无权力领导力的同时又意味着你可能并没有真正的职称，或者你还不是一个manager， 不是一个 team lead， 只是一个 IC。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要去怎么样汇聚人脉人力然后去做成一些大事情啊？薇薇能不能再具体聊一下，就是你对于无权力领导力它首先它的定义是什么，它最核心的要点有哪些？
我认为这个非其实就是非职权领导力，它最核心的就是要知道管理和领导者的区别。 什么叫管理者？什么是领导者？管理者是你在其位磨其正，领导者呢很可能是不在其位，但是他可以引导你的行为，改变事情的走向。所以这也是呢，我觉得菲兹轩影响力最大的不同。
那如果说我非要再追问一下的话，你认为这个一个是管理者，一个是领导者，他们之间的核心的差别是什么？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包括我第一次听到这两个词的时候，好像都有一点混淆。能够举出一些这个例子，或者说一些标签，但是又好像没有办法很深刻的去概括这两点。
好，一个呢是关注事，一个是关注人。管理者他要的是结果，我要做这个项目，你最终要拿这个结果出来。领导者呢，我关注的是人，你这个人能成长多少，变化多少。很可能你今年就是说你今天你只能做 ABC， 然后呢我就看了啊，很可能一个星期之后我发现你的 CFG 啊什么这些东西都可以做，对，你的能力在成长。管理者是永远是一种发展的心态，去看人，激励这个人内在的潜力，可以让他能力变得更加的这个放大，能做更多的事情。那同时呢还有一点区别的是，管理者是要的是授权，有授权他在做这种事情，你不给他授权他不会做的。领导者不需要，领导者关注的是影响力，我能影响你多大，你能做多少事情，是我最终对你的这种影响。那同样呢是管理者呢，他很可能是说我关注的是执行的计划，我要做什么项目先要来一个计划，但是领导者关注的是愿景，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公司很小，我们五年以后要到哪里，我要做成什么样的一个公司，这个叫愿景，或者通俗一点叫画饼。那画的饼是不是在每一步每一个时间节点他承诺你的，他给你画下来这个饼都能实现，这个我们就是说能不能实现愿景，对吧？那管理者呢他重在管控，我要让你干这个活，但我同样呢要让你按我规定的这个步骤走。但是领导者呢是我要赋能赋权，我激励你激发你，你做的越多越好。
就是领导者会让有人有一种做了事情还感觉如沐春风，感觉自己还能够再做，还能够再去加油干的这种充分的感。
是的，领导者呢他会让人感觉我不是在帮你干活，我在自我成长，因为我的能力在提升，我能看到我自己的进步不断的升，就是提升，所以呢他会感觉我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是在给我自己做。
能不能够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谈谈看，就是包括你自己的无权力领导力的这些成功的案例是怎么样既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的？
既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很简单了，就是我们说如果我在培养一个人的时候，他今年就比较直接的，就是他今年假设他的这个在市场价值很可能他只有20万，就我们说薪资，他能做20万这个薪资的这个工作，那我对他的这个影响就是说我希望很可能2年之后他能做40万、50万的工作，就他能力在提升，他对人的影响力同样在施加。比如说我现在在教他怎么做事，2年之后或1年之后他就完全的可以再去带徒弟再教别人了，这个他的能力就在提升了。那他同样对这个事情实时掌控的范围，他的这个就是影响的这个动作就会增大。比如说他现在是 IC， 但通过我在带他的过程当中，我就会让他自己记住我怎么教他的，他就会在1年之后呢怎么样去教别人，比如说再带一个 intern 或者带一个徒弟，那慢慢呢他就会知道 OK 怎么样去转变这个角色，他慢慢的知道如何去 coach 别人，如何去这个影响别人，如何去和别人沟通，尤其是我们说叫因材施教，根据对方的特点你去给他设定不同的目标，采取不同的方法，最终的结果就是我说的1年之后2年以后，我希望它的市场价值 double 或者说更加的升高，这个是我们所产生的具体的一个案例。这种案例呢在大概所有的好的这个领导手里都举出很多人，比如说他的沟通的技能在这个提升， 比如说我现在手里的学员就是有以前跟老板呢就是很不对付，或者说说话总是犯错误，因为觉得反正我是有金刚钻，我怕找不到工作，揽不到瓷器活，对吧？因为跟老板合作的时候呢就别别扭扭的，那现在呢教他完了以后，去他就会明白，去 on purpose 的去 manage up， 跟老板关系 build up 很好，每次让老板呢就是见到他真的是很开心，慢慢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兄弟了。所以有好的事情呢会想到他，有重要的项目呢去给他，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离升职就是不远了。他如果就是通过这样同样的方法，他跟他的老板不断的保持这种状况，加强他们之间的这种关联性吧，或者说我们说叫情绪的价值的这种纽带，他老板会觉得这个人是我的小弟，我要罩着他，对吧？我要帮他去找一些机会。同样这个人呢他在努力的工作，他帮助他的老板实现，就是我们说 deliver 更多，让他老板在公司领导者的这个价值当中更加的突出，他老板也在不断的往上走，同时把他也给往上拎，这个就是我们说就叫双赢的一种 manage up 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你刚刚提到其实你要让跟你一起合作的人有一种他成长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如果你真的是在一个团队里面，特别是在微软这种需要跨部门协调的情况之下，可能跟你合作的人级别比你还要高，或者说他即使他的这个他的状态或者说跟你合作的意愿很强，但是他的能力要比你强很多，他可能自己手上有很多其他的项目，优先级可能也比较高。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大家都让大家有一种凝聚力，更好的去促成大家一起团队做事情？
在这种时候啊，其实我觉得所有的沟通或者交往的基础呢，就是无论是沟通还是做事情，就是让对方呢他的 life 变得更加 easy。他虽然级别比你高，但他面临的挑战就会更大。那你就可以去沟通，在你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怎么样去帮他去，就是我们说去 deliver 那些项目，给他分担一些这个工作。你如果能够很好的去跟他配合去 deliver， 他未来呢一定是很愿意跟你去继续合作，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对你来说呢就是一个 credibility。 有我的学员当中有不少人，就是比如说像今年这个就是年底的这个，比如说什么360 feedback 呀，什么 performance review 啊，就是拿到了很多 coworker 的这个 request， 非常多，打破记录几乎。其实这个都是一个信号，就说明这些 coworker 非常信任他，愿意跟他配合，而且呢表达了意愿，就是让他去给他们写那种 PR 的 review， 这些就是影响力。这个就是我讲，在这种状况之下，你能够很好的帮那个人去配合工作，那个人呢就表示了出了这种明确的信号，甚至就是说更多一点吧，比如说就是他跟你合作的过程之后，你可以 share credit， 你不只是让帮别人 life easy， 你可以让别人去 deliver， 你同时呢还给别人去拿 credit，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说你的影响力已经做得很好了。这种人在你需要的时候他会支持你，他会站出来替你去，就是我们说去争一些东西的，所以这个就是叫非职权影响力。
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衡量指标，就是你自己的非职权影响力做到什么程度，就是有多少人找你要你的 feedback。 我反观自己的这种经历也是，我发现我特别愿意合作的人，第一，我特别愿意合作的人都是我会去给他发这种 feedback request 的人。同时如果说一个人愿意给我发 feedback request， 我自己心里的感觉是，哦，他足够认为我跟他的合作是有很好的体验，他才会这样子发这个 request， 我自己心里其实也很开心。可能当你 feedback request 逐渐多起来的时候，说明你就像你说的，你自己的这个人际的交往能力啊，包括你自己做事情的风格、情绪价值的体现，可能都做得更好了。
对的，
我们刚刚谈了这个非职权影响力，然后也逐渐谈到了跨部门合作、不同级别的合作。那再往后一步，如果我想要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和晋升，或者说更大的 scope 的 project 的时候，我们经常谈到一点，就是要获得导师。其实你之前刚刚也提到了， 你有高人指点，然后让自己在心态上开窍了，获得了一个质的提升。在获得导师和找到导师的这个过程中，你能不能够解释一下，比如说第一，你是自己怎么样找到这个导师的关系的？第二，就是在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中，这个导师跟你的关系对你对他有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呢，就是找导师这个问题完全是自己的，就是我们说自我驱动，就包括之后你跟导师之间的关系，你们能够持续合作多久。我当时的状况就是我说我陷入了那种瓶颈嘛，我想突破嘛，我不想永远是在那种状况，所以我就开始找导师。找导师呢，首先就是在微软内部找，在微软内部找，那我当时第一个目标呢，就是找沟通能力强的。对，所以呢，其实微软 HR 的它那个网站上是有一个 mentor 的 system 的，到现在的那个 employee 可以在那个网站上还是可以去找导师的。你要去就是说把你的要的这个 criteria 给它写得非常清晰。我当时呢，就是我希望找的是 female 的，然后呢是在沟通方面呢，就是有很强的这个背景，同时呢，我希望他是一个管理者，很可能呢就是我希望他是有过这个。就是带稍微跨部门团队的这个经验的，就是 cross team 的这种 collaboration 经验比较多，所以我当时是按这种 requirement 呢，是在微软的系统呢去筛选的，然后而且这个筛选出来最后我是选了一个导师，这个导师呢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他简直就是我们说了，在我讲的我之前的那个问题就完全一目了然，换位思考，就是你没有去坐过那个位置，你无法去洞察那个位置的人的心态。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在职场当中，当你有问题要去请教人的时候呢，尽量职场的问题是找高一点级别的人去请教。因为大家站的位置不同，看的这个角度，然后最后可以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真正的是不同的。对，所以我当时呢，就是说这个环境压力不许我去做出了这个动作，而且我找了第一个老师之后，我觉得我受益非常的大。然后后面呢，就差不多是每半年我会再找一个老师，但是同时我不会找超过两位导师，因为每一个导师我会有很清晰的目的，就我希望他帮助我什么。我不会同时去希望说改变我两个三个点，就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个能力不够，也不够专注，所以我当时就是说每半年改变一个地方，而且呢是要主动的去 manage 这个关系，因为导师他帮你，就是我们说了是纯粹是出于他很 nice， 他希望去帮助后辈，并不是说他一定必须要帮你，或者说有义务要帮你，所以在这个关系当中呢，我是那个就是说 manage relationship 的人，我会就是提前 set up schedule， 比如说每个月一次，或者说每次当我有问题的时候我要提前发给他，或者是当我哪怕是不是在我们 monthly meeting 的时候我都会发给他，当我有问题然后我会跟他 schedule 一个 call， 我会请教他，对，所有的这些东西就是我要去 take initiative 去 manage。 然后呢，如果你想让这个导师去很好的教你，这个跟 manager up 是一样的，你老板如果看你不爽他都不愿意给你机会，这个导师跟你更没有关系了，所以你怎么能让他很全心全意的愿意去帮你成长，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也是要花一些心思的。
我觉得听出来两个点是可能很多职场新鲜人都会忽略掉的点，第一个点就是要主动，就是你刚刚提到很多人会觉得说找导师是一件要缘分的事情，我跟这个人聊了以后觉得特别好，我就reach out 一下，但是你看到你刚刚提到的，你是自己去用微软的系统像查字典一样筛选出来的，而且之前可能跟这个导师之间也没有合作的经验，但是他找到了以后你把他这个功课做得很扎实，他就愿意来帮你，这个其实我对我的触动很大。第二个点就是要专注，我觉得很多上新人可能包括自己一开始也是，就是一开始上来的时候觉得自己问题好多无从下手，看到厉害的人就请教，但是其实自己的目标不是很明确，反而回到第一点没办法去很好的给导师提供价值性价值，反而会有不好的结果。
对，一定要专注，而且呢就是跟导师的一个沟通呢也要跟 manager 一样要互动， 就是他如果给你教了你一种方法，你去使用去试验效果好不好，你要及时给他反馈的。比如说好，你觉得效果好在哪里，你告诉他，他会很 happy。 如果不好，你告诉他，他很可能会给你 follow up 的一个建议，让你调整一下方法。因为有的时候环境啊，对方的这个行为改变了，很可能都是需要微调的。所以你能不能让你的导师持续的对你保持住兴趣和关注很重要。
对，我之前也上 Vivian 的这个职场成长课，然后有一个学员问了一个问题，我想很多人都会有的。这个问题是说，诶，我会不会过多的烦扰我的导师，或者说我的导师他不太理我了，我到底究竟应该是怎么回事。但是好像你之前给的指点是说，其实你没有必要太过于担心这个过程，更多的就是把这个事情的本身的质量做好。能不能具体来讲讲你这个事情的心态是怎么调整的？
具体来讲一下，就是其实导师呀，他如果觉得你是一个可造之材，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呢，他的时间也允许，他会给你那个帮助的。哪怕我很忙，我很可能都会很快速的留一下言，我告诉他我现在很忙，我们比如说晚上什么时间比较合适，我们电话一下，对吧？永远不要担心你导师会很烦他。因为呢，只有我觉得一两种状况，这个就是说这个学员我才会觉得不想带。第一种状况呢，就是我觉得是不可教。所谓不可教，就是他跟你讲了他的问题，你也给他方法，但是他没有行动。那对于这种人，就好像这个，就是我们说像感情投入一样嘛。我都教你了，你都不愿意去动。那我觉得呢，你就要不然就是说你觉得我的方法不好，要不然呢就是你的行动力太弱。那这种人呢真的就是不可交了。还有第二种人呢是更散的。第二种是什么状况呢？导师讲的东西呢他也去做了，但他没有沟通，没有互动，导师就不会知道他去做了。你隔两个月你跟导师过来请教一下问题，你们的关系只能是越走越远，就是没有那个感觉了。而且他跟你讲完方法之后呢，永远差不多都是需要微调的。因为比如说啊，好像你说我这个现在遇到一个 tough 的 case， 就是我的一个 partner 呢是一个假设是一个非常有 ego 的一个这个男性，就脾气很大，懒得理人的那种状况，我现在跟他沟通出现状况了，然后导师教了你一些方法，你也去操作了，操作之后呢，但是在导师这边就没有下文，你应该后面继续告诉他，比如说你可以过两三天或过一个月告诉他，我按你的方法跟对方沟通了，但好像效果不大，你觉得我在哪一些方面还需要调整？那导师很可能就会问你具体的，比如说什么场合，你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怎么样沟通的，然后他会告诉你 OK， 再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要调整一下方式，或者说改一下场合，或者说我们具体的内容都要去调整一下。这样的状况下呢，就是导师他才知道如何去扣起你。他讲完了之后你没有反应，对于导师来说就是你不愿意学嘛，或者说就是我教你是无效的，你没有行为动作跟进，那你隔两个月三个月再跟他，那个导师对你的那个状况，就他对你已经开始不上心了，他没有这种持续的情绪或情感投入，你们是慢慢脱节的。
的确，如果说这个导师已经一开始就同意了做你的导师，你可能就不需要那么担心会不会麻烦他的时间，他可能反而希望多和你交流，多跟你沟通，他看到你的成长他是很快乐的。
是的
是的。那我们现在再来谈一谈更加稍微广一点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对于一些职场新人，他现在进来他都不知道自己要往哪个方面去发展方向，有非职权影响力，有向上管理，有导师，可能这是需要并行的。但是如果是一个比如说刚刚参加工作，或者是一个刚刚加入新的岗位的一个同学，那他现在需要找一些他直接拿了就能用的一些心态上的一些想法，你会怎么去建议？
职场新人原则上我在招人的时候呢，我同时我自己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比如说学校里刚毕业的人，三年之内他换再多的工作呢，我都不嫌弃。因为实际上是因为在学校里教的技能呀，和社会上实操啊是两回事儿。 对，所以你刚出来找不着北，你换不同的工作，换不同的公司，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岗位，我觉得我都能理解。但三年之后这种状态我是不接受，因为如果你花了三年的时间还找不出你在这个我们说社会上的立足点，找不出你喜欢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岗位，要不然是你太笨，要不然呢你太花心。总之没有一个会有职场发展的好结果的，除非你以后自己当老板，对吧？所以对这种状况呢，那我的建议就是学校刚出来的这种小白一定真的是要在一年左右就要找出自己的喜欢的岗位，甚至是说在学校的时候你在做 intern 的时候就要去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然后呢确保当你在毕业的时候你就可以 landing 一个你真的是能够长期喜欢的一个岗位。找到这个岗位之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要去找什么呢，要去就是我们说找贵人。你在学校的时候你首先要面临的就是怎么样想去加入一个你心仪的公司，其次呢就怎么样去找一个好的老板。好的老板如果他在教你带你的过程当中呢，很可能你是叫这个事半功倍，你的提升就很快。但是反向我们去想一下，如果你三年以前毕业的，你同事或者你同学也是三年以前毕业的，他呢踏踏实实的在某一个公司做了三年，他现在很可能已经被升职为经理了，三年新手升两次不足为奇，因为只要他的行动力方向感沟通能力到位的话，三年升两次很普通的，对吧？但是如果你在这三年当中换了三四家公司，总是觉得这个行业你也不喜欢，这个岗位你也不喜欢，你还在不断的去跳槽当中，所以这个时候你去看一下你们的差距，三年之前你们的起点是一样的，现在呢他已经开始慢慢的进入中级管理岗位，你还在职场小白或者说我们说这个 junior 的岗位在不停的换，这个就是差距。所以这也是我们说就是对于职场新手来说，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年龄当成一个长期的资本，因为你现在大学毕业以后你很年轻，你有的是资本，两年三年之后你的这些资本荡然全无，因为每年都有新人出来，新人如果他做得好一年两年就升职，很可能最后你的老板是比你年龄小的人。而且呢对于这些就是我们说职场当中这个职业发展规划做得比较好的，他往往就是他的升职就是往上爬的那个速度是很快的，因为无外乎就是我觉得最主要是三点，第一个执行操作能力，任劳任怨，动手快，结果好，然后第二种呢沟通要好，就你不仅能干活，你的情绪价值也满足你的老板，虽然你是职场新手，但是你这方面做的比老手还要好，或者说至少不次于其他的这种人，那你的机会就更大。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是第三点，就是找对老板，抱对大腿。如果你碰到一个愿意教人的老板，他本身又很有经验，他的人品也很好，他给你机会去试错，给你资源让你去挑大梁，在这种老板的手里你的成长的速度是惊人的，尤其是在大厂，大厂当中比如说像微软啊，就是63之前其实都是 IC 岗，就是那个都是这个大学刚毕业的，或者你是本科或者研究生或者是这个 PhD 毕业的。63 64开始是叫高级经理，真正差不多带人的是65开始往后走。对，也就是说在63之前的这些岗位你多快能够给他爬完，就决定了你往上爬更高阶的梯子的那个速度有多快。对，所以就是 junior 员工一定是在前几年要把这个前面的几个梯子快速爬完，因为你爬的足够速度快，在你年龄正当的时候，你的精力充沛的时候，你往上走就是我们说最终哇爬更高的天梯，那种可能性才会大。
每次跟 Vivian 聊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新的收获，而且讲特别通透，非常感谢 Vivian 今天的分享。之后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估计可能观众可能会要求再来一集，那个时候我们再谈谈你之后的经历。今天我们节目就先到这里吧。
好的，谢谢啊。